平安，我们今天题目是正视神迹。那么神迹不要把它定义成神所做的事迹，虽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定义。为什么不要这样定义呢？因为这个世界一切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你喜欢你不喜欢，是平常的是特殊的，都是神所做的。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出于他，不出于他的旨意，不出于他善良纯全的旨意。所以每件事情，如果你定义神所做的事迹就是神迹的话，那每件事情都是神迹。我们这样定义是不恰当的。神迹应该是把它定义成我们很少看到的神所做的事迹。五饼二鱼，这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平常吃饭也是神所做的，我们平常看到的经历到的是神借着我们熟悉的方式让我们吃，而五饼二鱼就在圣经里就出现了那几次啊，就是旧约的时候有，新约的时候有两次。死人复活也是神迹，也是神所做的很少看到的神迹。我们平常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神，所以每件事情都是神使我们生，使我们死，使我们活，长命富贵或者长或者短。不管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管是人或野兽或者动物，一切在神的手里。不过死人复活这种事或者病得医治是比较少看到神这样做的。那不管是不是这种神迹，每件事都是神做的，神在做事，你觉得在做事，神在做事，你觉得神不在做事，他仍然在做事，他不做事也有他奇妙的旨意，他做事也有他奇妙的旨意。神的每件事每一句话是要我们更加尊他为主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神迹看得大过了神，不要把神迹看得大过了神的话。在生命记十三章讲到说，如果有人能够行神迹，但是他行神迹的目的是叫你去敬拜其他的神，这个人即使他行了神迹，你也不要信他，你要把他打死。神迹在神奇妙的旨意当中，有的时候他会允许包括法老的术士，包括敌基督，可以行一些大而可畏奇妙的事情。各位，你一定要有预备心，因为末世的时候这种事情会更多。而在旧约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的术士也能行，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说那敌基督也能够行一些奇妙的事。耶稣也警告我们有人会行这些事，你不要用他有没有行一些大而可畏或者奇妙的事来判断他可信和不可信。这是今天很多教会的麻烦，这是今天很多宗教的麻烦。这其他宗教当然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常常会用一个大而可畏，你能行很奇妙的事，我们且不要说那些欺骗的，有很多是根本是欺骗的，假定不是欺骗的，真的是特殊的事情发生了，那你也不要被吓到或者被迷惑了。你总要看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有没有神迹，不管特别不特别，不管是水变成酒或酒变成水，不管是死人复活或者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活人死掉，每一件事都要叫我们更加的信靠敬畏喜悦圣经里讲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才是对的。我承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希望有一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神迹出现。我想在今天我们最希望的，包括我也迫切希望，我也迫切祷告，希望能够有一些医病的神迹，包括精神方面的，包括身体方面的，因为生病真的很痛苦，尤其现在这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从小到老都有，我们非常希望神能够迅速的彻底的为他按手祷告，他就能好，这个孩子的病就能好，这个老人的病就能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合理也应当，上帝也允许我们，甚至我们应当有的祈求。我认识一个我一个学生，他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就常常求，他特别求神让他能够医治精神病患，因为太痛苦了。 我想我们当中多少都知道，我们身边我们自己，或者就是小小的一个失眠，你只要失眠两三天，你就实在是很痛苦，而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那个我们的身体的不正常，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有神迹奇事，这个时代很希望有神迹奇事，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说的话，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想要看神迹。我们可以希望看到神迹，我们也希望有神迹，但是神迹的目的是要人去敬畏信靠上帝的，而不是留在那个神迹的本身身上。各位，这是生死之别，我所有讲的就这一句话。如果今天有神迹了，今天我得了癌症，或者我儿子得了癌症，然后有医生也说这个是不治之症，他的很严重，他怎么样怎么样，可能马上就要死，然后有人为他按手祷告马上就好了，各位你不要停在这里。而我们今天要讲重点，就很多人就停到这里，而且很多人就继续祈求这种事。各位，我刚刚已经一再讲，我再讲一次，这是很好的事，我巴不得人人都得到这种恩典，我巴不得每个得癌症的都得到神迹式的医治，我巴不得每个饥饿人都得到五饼二鱼式的饱足，我巴不得每一个灾难包括大洪水大灾难都得到神迹似的，像耶稣平静风和海一样。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正常的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希望这个世界大乱的人，我们不是，我们希望人得到医治。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里面只有一个是破坏性的神迹，就是叫一棵无花果树死掉。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神迹，旧约有很多，包括以色列出埃及，那些神迹是破坏式的，不管是破坏式的建设式的，我们都相信这是上帝在做，我们也相信上帝继续使用他的仆人在做，但是做的目的是不是要人停在这神迹上，不是要继续吃饼得饱，甚至主要不是要病得医治，不管吃饼得饱多么重要，不管病得医治是多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归向上帝。如果我讲再清楚一点好了，如果我儿子得了癌症快要死了，很痛苦，有人为他祷告病好了，如果他在重病中的时候他信耶稣，他病好了以后健康了，他远离了上帝，我宁愿这个神迹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任何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整个信仰，不管跟神迹连不连在一起，如果不能叫我们更加的信靠上帝，那你都错了。我们不否认神迹，我们不但不否认，我已经一讲再讲，我们祈求神给我们神迹，医病赶鬼，但是医病赶鬼得医治，能够平静风和海，不是叫你在风平浪静中，不是叫你在身体健康中，不是叫你在丰衣足食中过一个不信耶稣的生活。我再讲，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在极大的痛苦、极大的风浪、极大的疾病中，可是我们在信靠耶稣。另外一个是上帝行了神迹奇事，流奶与蜜，一切都很好，我们却不信靠上帝了。那么我认为圣经也这样，我们宁可不要有神迹，我们宁可病不要得医治，我们宁可财务问题不要解决，因为天下没有一件事比信靠上帝尊主为大更重要，只有这一件事。如果我们用神迹的定义来讲的话，那个字的意思，神迹所用的主要的字什么样，就是 sign 那个字的英文字的来源，什么样，那个意思是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指标，神迹本身不重要，神迹本身不如神，不如神的话重要，神迹本身的作用只不过是一个指标，指向基督，如同 红绿灯本身不重要，红绿灯是指挥你应该怎么做的，应该走应该停的。如同你的 GPS 不重要，你的 GPS 应该最好很好能指示你达到目的地。但是如果一个人很喜欢他的 GPS， 天天就在听那个小姐的声音，天天就在看那个荧幕，这人有问题。 GPS 是要你过河拆桥的，你到了，我今天要到阳明山去， GPS 带我到阳明山，阳明山是你的目的地， GPS 不是你的目的地，神迹不是你的目的地，神迹所指向的耶稣是你的目的地。当神迹因为那么奇妙叫你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饼和鱼的身上，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风平浪静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的可以说一个核心的价值，教会所做的事，我们不是在传耶稣，我们不是在传别的，我们传耶稣基督为主。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甚至台湾的也这样讲，哎呀，这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很多国家，就是因为信奉了耶稣，国富民强。各位，传耶稣的目的不是叫中华民国国富民强，传耶稣的目的可能中华民国会亡掉，可能因为你信了耶稣，可能敌人会怎么攻击你。各位，重点不在国富民强，重点在你是不是尊主为大。你要把最重要的看清楚。各位，信耶稣不是要解决你的婚姻问题，虽然信耶稣可能可以叫你国富民强，信耶稣可能，这我不知道，这学者都在争辩，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信耶稣可能叫你家庭幸福，信耶稣可能叫你的财富很多，信耶稣可能带来很多祝福，也应当也是神愿意给我们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两个划等号。耶稣不是你富强的一个过程，耶稣不是你富强平安健康幸福的一个工具，耶稣是你的目标，也是你的工具。我的意思要讲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家破人亡你也要信。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的状况比以前更糟糕，你更要信。事实上旧约新约都在讲这个，跟随耶稣的，如果你以为就是发达成功，那你真搞错了。那难怪今天基督徒这么容易跌倒，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我信耶稣怎么这么倒霉，不信了。因此一个人相信有神迹，一个人相信上帝会行神迹，一个人相信上帝会借着教会行神迹，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群教会大大的求神给我们行神迹的能力，这是很好的，但不够好。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主，他行神迹也好，他不行神迹也好，他医病也好，他降下灾也好，他给你风平浪静也好，他让你生活有各样的灾难也好，他让你信靠他。我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不是灵恩派的，我们在信上帝的时候，特别是在希望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各位，我再次说，我也希望有啊，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上帝耶稣或者那有能力的传道人，就是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他巨大，他有能力，他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能够平静风浪，他能医治癌症，但是他听你的。各位，上帝不是我们的灯奴，他能做这些事，但他要你听他的。如果这一点你没有弄对，所有的神迹都错了。我们可以说从旧约到新约，神不会失败，所以当我用这个字眼的时候，请各位不要听错了，神绝不失败，神永远得胜， 神永远成功，神永远坐着为王，神永远享受独享一切的荣耀尊贵和颂赞，因为神独行其事。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从神迹的目的来看，我们可以说很多是失败了。你可以说旧约以色列出埃及，摩西所神行的神迹，你说成功也好，你说失败也好，成功成功在哪里？就单单讲那个神迹发生了，这是成功，这真的。但是我们说过，神迹的重点不在它发生了，不在喂饱了五千人，甚至不在平静风和海，而在喂饱五千人以后，那五千人会跟随耶稣，那是重点。平静风和海的重点不是叫你只是风平浪静的过日子，是叫你在风浪中或者平静中跟随耶稣，以耶稣为主。十个大灾在埃及，那目的是叫以色列能够出埃及，能够敬拜上帝。如果我们讲的再完全一点，虽然旧约这个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讲，那个神迹的发生应当不只是叫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位他们列祖的上帝，也应该叫法老敬拜这位上帝，叫埃及人敬拜这位上帝。埃及的臣子都跟法老讲了，法老心意，但我觉得埃及的臣子也没有聪明多少。他们跟法老讲，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让这些人走吧。为什么不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神比我们神大得多，我们全体来敬拜他吧，那才是对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神迹也失败了，就神迹发生了没有失败，天上降下玛拿没有失败，四十年神做这个事很奇妙，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没有失败，这是真实的。但就那世代的人没有因此归向上帝，没有因此尊主为大，那神迹失败了。就这样来讲，以利亚的神迹也失败了，就天上降火了没有失败，就天上降雨了没有失败，以利亚真是呼风唤雨，要降雨就降雨，要降火就降火，就那个神迹把那个石头都烧掉了没有失败，甚至就那个神迹产生的立刻的结果是百姓说耶和华是神，那个神迹成功了。但是就那个神迹在人的心中只有那么几分钟，那个神迹失败了。我今天看，不要说今天很多的神迹，听到的很多的神迹，神医大会，不管在电视上，我觉得99%是骗人的，是捏造的，不是真实的。就算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得了医治，而且真的是神迹式得医治，其实一般如果药物的医治也很好，也是神在做，没有叫人归向主，那真是悲哀啊。以后所遭遇的就更坏了。有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了，他没有尊主为大，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景况更不好了。各位，你今天来这里听到，今天你经历了神迹或者没有经历神迹，如果我们没有更归向上帝，我们就更退步了。我不敢说更坏，起码不好，所以你来崇拜也不太好。如果崇拜没有叫你更敬畏上帝，我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很多时候听了我们这些传道人讲一篇道，更不想信神了，更软弱了。也许我今天讲的也会这样。五饼二鱼的神迹，就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是成功了，那是真实的，主不会失败的。就五饼二鱼神迹之后，门徒和许多的耶稣的跟随者都离开了他，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66节。从那天开始，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这个神迹失败了。各位，如果你看五饼二鱼神迹，你不听我刚刚讲，可能你听了还是不服气，这神迹真是神啊，真成功啊，大 大家都吃饱了，这四福音都有记载，特别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有一些特别的重要意义，就是他们当这个神迹发生了以后，他们就拥戴耶稣要做王，拥戴他做王。哎，各位，神迹成功了，这有什么不好啊？ No， 这神迹失败了，他们不是要听耶稣的话来拥戴耶稣做王，他们要耶稣听他们的话，他们来拥戴耶稣做王。我们要你做王，然后你以后天天给我们饼吃，给我们鱼吃。各位，上帝是给我们鱼吃，给我们饼吃，上帝给我们一切，你可以求，但是所有的东西，不管求不求，得到不得到，所有的事叫我们更加认识耶稣是主。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不是传基督教使人国富民强，我不知道会不会，这学者有争执，我基本上相信的，但是那不是重点。中华民国会过去，美利坚合众国会过去，这世界国度会过去，主不会过去。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那么寻找耶稣，拥护他做王，漂洋过海去找他，目的是要吃饼得饱，目的是要把耶稣捧上王座，赶走罗马人，让他们成为富强康乐的国家。但是是耶稣听他们的，不是他们听耶稣的。各位，耶稣也听我们的，耶稣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所有这些事的前提是我们听他的，这样才安全，这样才正确。拉撒路的神迹也是失败了，或基本上是失败，就拉撒路复活了，当然没有失败，就有些人也信了耶稣，那也没有失败。但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三节说，从那天开始有很多人要杀耶稣，一个神迹叫人要杀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各位，你看到圣经上讲，你就发现，哎呦，人性的复杂其实都很简单。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本来也不是坏事，谁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人就是这样，动物都是这样，植物恐怕也是这样，国家民族考虑自己的利益，家庭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在世界上生存，你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可能活不下去，国家民族这样活不下去，这神也允许这样的事。但是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任何的自我，任何合理的想法，你都要放在顺服上帝下面。当时以色列就希望有一个强者出来，有一个能者出来，能赶走罗马人，耶稣拒绝了。不是赶走罗马人也不是坏事，民族独立也不是坏事，但是耶稣要人知道一件事，就跟现在天天他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是要爱我们，要我们专心以基督为主的，因此他没有照我们意思做，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并不是逆来顺受，我们并不是做奴才，我们是在顺服上帝里面，我们成为最自由最自主的人。但你真要顺服他，那个折磨，那个十字架，各位每天都是。我想最多发生的是婚姻里面，其次是工作里面。神怎么没有照我所想的非常合理的去做呢？为什么我太太不能够顺从一点？为什么我丈夫不能爱我多一点？为什么我儿子一定要这样花钱？主要你帮我解决这问题，我在求你。你可以求，你也应当求，但神总是我们的主啊。那就算了啊，各位，基督徒不是那就算了，我们非常积极。神甚至有让保罗不准他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啊，那就算了，不算了，我到别的地方传，我总有地方，一定神不会撇弃我的。我们可能一生有刺，有十字架跟随我们，一生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合理，怎么会这样？有的是我们自己也造成的，婚姻你现在钱也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对吧？你说神怎么不拦阻？哎呀，拜托，那时候神拦阻你不是要上吊了？现在神不破坏，你觉得你要上吊？不要上吊。 我们就继续的在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上求主恩待我们。当你不以耶稣为主，以自己为主的时候，他们在拥戴耶稣与否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对我有没有利益。好，五饼二鱼大家能吃饱，这很有利益，但是有些犹太领导阶层就说这样不行哎，这样大家最后都拥护他了，罗马人会来打我们，我们就没有利益了。你看他想的，其实人如果没有主，到最后什么爱国爱民爱人都是假的，到最后自己也不能爱了。就是你要爱自己，你要我们上一堂讲自尊，你要自爱自尊自动自由，这些都很好，但是必须完全顺服上帝，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走。我们一点不是做呆子，我们一点也不是理性的自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有最好的发挥，但是一切要顺服上帝。他们一切都在考虑，就从这样讲，尤其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讲的话，从这日起他们就要杀耶稣。这人搞错了，耶稣根本不在跟他们竞争这些权位的，耶稣是全世界唯一掌权的，但是在他再来之前，他的国不输这个世界，他不是要竞选总统的，他也不是要联合国选他做全世界总统的，他是要做我们的拯救者，他要为我们流血，他要洗净我们的过犯，他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权柄，他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他要让我们认识十字架救恩，他要让我们认识人必须全然的顺服信靠上帝。人的罪恶就在于人要自主。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长十个大麻风的那个神迹成功了没有？神迹成功了，因为十个都好了。神迹也失败了，因为只有一个人回来信靠耶稣，感恩的信靠耶稣。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成功了，因为彼得的岳母一好就开始来服侍主。我们感谢主，愿我们身上的神迹或者非神迹，平常的事或特殊的事，让我们都享受主给我们的服侍，而来服侍主，以基督为我们的主。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在格拉森赶鬼那件事，哎呀，也是我看了很难过，也很感恩，很感恩，因为这个神迹成功了。耶稣把一个或者两个身上附着上千个鬼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了，哇，这个神迹成功。这神迹更大的成功是这个被鬼附的人来求耶稣，求你允许我跟你同在，我要做你的门徒。各位，这还不好吗？你还能求什么？耶稣拒绝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以前被几千个鬼附着的人被耶稣拒绝，他会不会很自卑？他会不会很难过？我想服侍，我想见证，我想跟随你，你对我这么好，全世界人对我都不好，只有你对我好，哎，只有你有能力对我好，只有你有能力把我身上的鬼赶出来，你让我明白过来，你让我清醒过来，你让我有前途，我要跟随你。耶稣不许。各位，当我们一腔热血想奉献的时候，如果不管什么原因神拦阻了，你怎么办？很多人就跌倒了，不是吗？很多人热心要在教会服侍，结果教会安排的不是你想要的，你就跌倒了，你就嫌长老不对了，你就嫌同工不对了，你就是伯乐在哪里，你的千里马没有被重用啊，教会没听你的话。我没有说教会的话都要听，各位，人间一切都相对的，只有对主我们绝对的顺服，但是我们连那个相对的对主所设立的权柄常常都不顺服。耶稣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许他来跟随，然后耶稣说你不要跟我，你回到你家里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事，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不要跟随我，但在你的家乡做见证。有人想做宣教士，主说不要做宣教士，你继续在你公司里上班吧。 这个神迹很成功。这个人主叫他不要跟随他，他就不跟随；主叫他在家乡里见证，他就在家乡里见证。感谢主。可是遗憾的，叫人痛苦的，当这个人身上鬼被赶出来以后，因为死了几天头猪，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那个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求耶稣离开他。这个世界上所有还不信主的人，这世界上所有软弱的基督徒，我们的罪恶的本性都是求耶稣离开我们。 Leave me alone。 我们讨厌主。各位，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么强调他们所敬拜的主要在生活中每件事上都掌权的。其他的宗教都是我刚刚说的那种，他们的神明都是灯奴，灵我就拜你，但你得听我的意思。灵我赌博牵住能灵啊，那就好，我就给你很多的鸡鸭鱼肉香油钱。你要让我幸福，你要让我快乐，你要让我婚姻幸福，你要让我公司营业越来越好，我捐呐，我不吝啬的。我知道很多的大金主、大财团的人，他们捐给这些法师或者是捐的很大方的，但是前提是你听我的，你让我发财，你让我聪明，你让我顺利，好处不会少你的。但是一旦一想到说有一个上帝来，他来拯救你，他来做你的主，各位，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讨厌呢？为什么基督教这么被讨厌，这么被拒绝？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承认我们有做坏事，但比较起来，到底到任何一个国家，到任何一个地方，基督徒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吧。医院是他们开的，麻风病院是他们开始的，孤儿院是他们开始的，普及的教育包括妇女的教育是这样，全世界都是。我们承认我们犯过罪，我们承认教会过去现在将来都会犯罪，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一般来讲我们应该说我们做了一些事。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基督教？世人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恨你们。魔鬼或者罪恶就是不要我们以基督为主，所以实在你力量太大，我没有办法，你已经来了。那个被鬼附的人跪下来俯伏敬拜耶稣，他看到耶稣来了挡不住了，耶稣一定要来，他跑过去跪下来拜耶稣，称他至高神的儿子。你还能怎么希望一个人？很多基督徒都喊不出这种话。他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至高神的儿子。但他错了，他用最近前的态度说，请你离开我。这句话 exactly 一个字不差的，就是当这个鬼被赶出去了以后，格拉森的人一起来见耶稣，恳求耶稣走。各位，这个世界上人，我们基督徒行善，我们建医院，我们客服班，我们行善，大家都很愿意。我们一谈到信耶稣，大家就没有兴趣了。包括教会常常也是这样，教会做很多活动，大家有热心参加，一旦要以耶稣为主，要听上帝的话，我们心意阑珊。神迹是所有活动中如果成功最叫人喜欢的，所以神迹也是所有活动中最危险的，因为人就会留在神迹上而不去跟随行神迹的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医好那个躺卧38年的那个神迹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就耶稣吩咐他拿你的褥子走，他就拿褥子走，他病就好了，那个神迹成功了。就这个人完全没有跟随耶稣，没有信他，这神迹失败了。就这个神迹以后，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行了神迹，众人要杀耶稣，这神迹就更加失败了。这也是各位在马可福音讲的比较多，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就写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但耶稣禁止鬼讲他是谁，因为鬼每次都讲最准确的话，至高神的儿子。哇，我想很多传道人一定不懂啊。如果我们今天有几个被鬼附的，包括什么行天宫呢，被鬼附的，然后在我们教会外面喊，跟人家喊呢，不是我们喊，不是我们穿着制服请人家来信耶稣，是那些行天宫的啊，什么妈祖庙的啊，那些人八家将啊，那些人在说，跟路人讲，不是我们讲，他们跟路人讲，这个教会所拜的神是真神。然后他拿刀把自己的舌头一割，流了一碗血，神迹。这个神是真神。各位，我相信很多人会希望这种神迹多一点。如果星云法师啊，在电视上啊，就鼓吹大家多捐点钱给佛光山，然后说，不过呢，基督教讲的神才是真神啊，各位多多益善嘛，对吧？你们不相信，我读给你听了。马可福音讲了好多次，耶稣禁止人这样传扬他，耶稣禁止鬼传扬这样传扬他的名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后来他医好了大麻风，也是这样，他不许这些长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告诉别人，可是这个人还是传开了。第二章以后也是这样，到后面一直都讲到说，耶稣每行一次的神迹，差不多他都不要这些人讲。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病得医治了不要讲？为什么鬼赶出来不准讲？为什么人不要讲，鬼也不要讲，而讲的都是真的？因为结果会是大家都来这里，大家都到耶稣这里，把耶稣当作一个灯奴来信靠，那就错了。哎呦，他好灵耶，他再灵，他不是灯奴，他不听你的话，或者说他要听你的话，你得听他的话。鬼不会讲这个，而耶稣要人知道，而耶稣要我们知道，当鬼所宣扬的，哦，他可以把病医好，耶稣要人知道，我是可以医好，我也愿意医好，但在我的旨意中，有的时候我不医，你也要信靠我。其实这没有什么稀奇，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这很难，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到，你今天还在信耶稣，不是吗？你所希望的很多发财啊等等都没发生嘛，不是吗？你不是还信吗？感谢主啊，神托住我们，求神继续托住我们。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要解释一下，当耶稣把一个生病的人，不管是瘫子或瞎子或者什么，医好了，而他在安息日医好，那么是不是有些以色列人是对的，有些法利赛人是对的？即使他行了神迹，因为他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的，不可以做工的，所以有些犹太人即使他在安息日行了神迹，犹太人不但不信他，反而要逼迫他，反而要钉死他，反而要处死他。这犹太人不是做得很对吗？ 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生命记十三章，如果有人行了神迹但是跟上帝的话冲突，那这个人是假先知，不可以信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不是表示他违反了上帝的话呢？各位，没有，这就是神迹的重要了。耶稣用自己的话也用神迹来告诉人，他是真正使人得安息的。所以你不但不应该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而说他是假先知，你应该因着他的神迹，因着圣经里面安息的意思叫人得安息得平安的，更加相信他。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要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这个神迹了。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的神迹，这约翰福音的第八个神迹，也是最后一个神迹。二十一章，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如果你在我们看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记载的有点复杂，有点也不大清楚。一方面耶稣好像在耶路撒冷，一方面耶稣好像又在加利利。那么不管怎么样，他曾经吩咐门徒要到加利利去。那耶稣的出现也是不大，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好像来无踪去无影一样，常常一下出现一下又不在了。耶稣是有到门叫门徒到耶路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会他，显然他们到了加利利，但不知道他在哪里。于是这七个门徒以彼得为首，就是我们去打鱼吧。我越来越觉得他们去打鱼是对的。加尔文或者清教徒他们都非常怕人懒惰，我也是怕人懒惰，因为我自己很懒。加尔文就说，当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因为耶稣叫他们到这里来，但耶稣现在不在啊，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把你手头上的工作好好做一下。很多人就专门看以后，我以前不想尽责任的时候，尤其是在学生的时代，不想好好读书的时候，就看你，我将来要到非洲去宣教啊，什么什么，哎，现在你功课做一下好不好，碗洗一下好不好。现在耶稣没有出来，但你别的事不会做，那去打鱼很对啊。所以这些人去打鱼很好，他们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里圣经也讲过好多次，在以马忤斯路上也是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各位，可是圣经也常常讲，我们什么事常常都不知道，我们人是有限，主如果不向我们启示，主如果不光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不包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知道很多，主若不提醒他们最重要一件事，耶稣是主，他们不知道。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海边很近，那么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没打到。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他们就听话了。这个不能说是很荒唐的事，有可能因为耶稣离岸边不远，有可能耶稣所站的地方稍微高一点，耶稣告诉他们，也许加利利渔夫也会如此这样合作。哎，这边有一群鱼你们没看到，撒的网换到这边就可以打到。他们倒也认为耶稣是这样一个好心人，他们就拿到了很多的鱼。这个神迹跟路加福音第五章他们一夜没有打到鱼，耶稣说你们开到水深之处去打，彼得说你这外行人来叫我们干嘛，不过我们听你的，于是打到很多鱼，很像。当然应该是两次不一样的，一个是后来一个是前面的，但是很像。所有的神迹其实所有上帝吩咐他儿女的都有很像的地方，都是要我们信靠耶稣，以他为主。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毛病就是，我们不管在神迹奇事或非神迹奇事，不管在平常或特殊日子里面，我们总没有看到上帝最清楚最基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信靠他，尊他为主。 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不是坏事，但这成为我们的主就很麻烦。各位，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年前的那个神迹，很奇妙，很动人的，很感动人，很棒的事。第一个门徒会说，主离开我，我是罪人。你说神迹不是让我们亲近主的，没有错，但是像那些犹太人想吃饼得饱亲近他，那不是神喜悦的。你要亲近主是以他为主，是以他为可喜可爱，是以他的旨意为可喜可爱，而不是以自己的要求为可喜可爱。你可以要求，我再说，你可以要求，你可以求，但是他是主，你要顺服他，不是愚忠，是因为十字架。当你真知道他是主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污秽。就像我们上堂讲的，我们自尊也自卑，我们自尊因为上帝把一切美好的给我们，我们自卑因为我们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彼得说离开我，那是对的，那跟鬼身上讲的不一样，离开我，我实在不配。那耶稣说你不要怕，来跟随我，你会得人如鱼。各位，那个神迹了不起，就是那门徒听看懂了这个神迹，正视了这个神迹，看对了这个神迹。各位，很多人跟随耶稣，很多人做宣教士，很多人进神学，因为考试也考不上，这个世界也失败了，生意也失败，什么都不成功，最后去服侍主吧。这不一定不对了，有的时候神用这个办法。各位，我们换工作常常是现有的工作不好我们才换工作。彼得他在他一辈子打到最多鱼的那一天，他不打鱼了，这了不起。他不是那天打不到鱼，哎，最近生意越来越不好，换个工作吧。他是打到最多鱼的一次，他是听耶稣的话打到最多的鱼一次，他听耶稣的话丢弃了鱼，跟随了耶稣。这一次当他们在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的时候，听耶稣的话打到了鱼。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应该是约翰，他说得很棒，他说得很对。各位，是人就会说是鱼哦，这鱼是什么鱼？50块一斤的鱼。哎，各位，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对不对？是癌症得医治，是风浪得平静，是我儿子病好了，这都对。你能不能有圣灵给你的眼睛看到是主啊？那个鱼后面的主你看到了吗？是主。希望你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不要让鱼挡住了你的眼睛，不要让钱挡住了你的眼睛，不要让五饼二鱼挡住了你的眼睛，不要让风平浪静挡住了你的眼睛，要让所有的事让你看到是主。耶稣不是不顾及我们的需要，这里面神迹奇事里面也有，甚至就是你们有没有吃的，要吃饼得饱。我们不是在那里什么画饼充饥，我们不是讲那些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不是在讲天国属灵就不顾这些东西。神顾这些，这是上帝造的，神顾念我们的需要。神有神迹或者不用神迹来顾念我们的需要，但是不管是不是神迹，神要我们以他为主，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配享这样的荣耀，因为只有他配，因为只有他爱，所以让我们也爱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行你的神迹，在今天，在教会，在世上，在你的仆人身上，使用你的仆人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平静风海， 好叫我们归向你，好叫我们认识你，好叫我们敬拜你，好叫我们顺服你，好叫我们在有神迹或没有神迹的时候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